好，我们今天是4月23号2019年，我们要分享的是第16周啊，第16周的读经分享，那内容是在列王记下1到25章啊，列王记下1到25章。我们可以用17章作为一个分隔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17章呢，记载的是这个北国啊，以色列啊，在何西亚王的时候呢，被亚述帝国所灭啊，被亚述所灭。然后从17章以后记载的大部分都是犹大国的诸王啊，犹大国的王。那么17章呢的地方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关于北国为什么啊会被亚述帝国所灭。那这里面要传递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没有失败啊，神没有失败，不是耶和华神比亚述帝国的神啊差，所以呢北国以色列被灭了，而是呢失败的是以色列人。那么记载的是他们失败的记录，是他们失败的记录。所以我们啊之前有讲过，这个列王记呢啊上下啊应该就是由耶利米所写的。那么耶利米写这个啊列王记上下的时候，那我们晓得耶利米是在主前627年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出来的。那么那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啊，已经有一部分的人被掳到这个啊那个亚述帝国那边去了。所以也等于说这个书卷呢也是在交代说啊他们被掳的人呢经过一个惨痛的经验。那么这个惨痛的经验呢告诉他们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从这个列王记下第一章到第25章哈，到25章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啊，学习什么样的功课。那我们啊大家都打开圣经，那么今天呢有很多的故事啊，有很多的神迹我们可以谈。所以呢请弟兄姐妹呢就把你的圣经预备好，打开你的圣经，这样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比较容易进入状况。那么在啊这25章的经文里面，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会来讲北国的事情。那么关于南国犹大呢，因为在历代志上下会有许多的重复，所以可能到后来关于南国犹大的部分啊，18章以后的部分呢，很多的地方我们会跳过去啊，留在历代志下再讲。所以在列王记下1到25章呢，那我们来记得，我们从这些啊事迹里面，我们要学习三个功课啊，三个功课。第一个呢，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那么就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在没有征召之前，那么因着信啊，因着信就先做好预备的动作啊。我们等一下呢会从经文来看这件事情。第二，什么叫做患难中的帮助？所谓的患难呢，就好像是说一个人处在一个困境的时候，那么在这困境的时候，我们都啊像诗篇学习说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那这个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啊进入神的保护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是要重新得力的，我们是进入神的帮助里面得着力量，然后我们要来克服这个困境，而不是呢在面对这个困境呢我们就躲起来，好像啊等待啊或者是逃避这样的意思，而是在困境中啊神就赐力量去征战得胜，神会打开一个信心的眼睛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功课呢，你会注意到在经文当中一直会重复说，他到底这个王效法谁啊？效法这个耶罗波安呢是北国的，或者是效法 这个南国啊，就是说效法这个他的祖先大卫呢啊，所以效法谁就变成啊这个王的一生的信仰根基跟他所做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三个功课，那我们记在心里面啊，了解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会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北国啊，我们来看列王记下一开始很有意思呢，他从这个亚哈的儿子啊亚哈谢开始。那这个亚哈谢他从这个故事开始，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什么，就说当亚哈谢生病了，那生病以后呢他就要去问这个他的病到底会不会好，他去问谁呢，他找人家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说哎，我这个病会不会好。那这个时候这个先知是以利亚，那以利亚呢就对王的使者说啊，你回去告诉亚哈谢啊，他的病不会好，难道这里没有这个耶和华吗？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你一定要去问这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吗？所以因此亚哈谢的病不会好。那这个亚哈谢听到这句话以后呢就非常的恼怒啊，所以呢他就派人要去抓这个以利亚，他派了50夫长带了50个人去看以利亚，结果呢就从天上降下火把这50人烧死了。那又派了第二队人马又同样被烧死了，又派了第三队人马，那结果第三队人马当然就说性命被保全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列王记下，从亚哈谢北国的王，他碰到困难他不去找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去找外面的神巴利，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开始的一个记载。然后到了第二章呢就开始讲这个以利亚要离开升天，那么就这个时候就他的门徒以利沙呢就继承做先知。所以你就注意看这个列王记上下呢，列王记上主要就是以利亚先知，列王记下呢就是以利沙做先知。那么以利沙就在以利亚要升天之前呢祈求说，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呢加倍的感动以利沙。所以我们就晓得以利亚行了9个神迹，以利沙行了18个神迹。好，那么在这个列王记上下我们就看到两个先知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像是先知为主，那君王的事迹呢为辅。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神的话要传递给这个以色列王，传递给这个北国的王跟南国的王，那主要是北国的王。那么借着神迹来证明这个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但是后来你注意看，当我们在继续在读这个历史书跟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读到后面的这些先知像以赛亚他们都没有行神迹的，因为他们就直接传讲神要他们传讲的话语。那在这里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当这个以利沙开始在做先知以后，那接下来就是以利沙行了许多的神迹。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第4章到第8章啊，你会注意到这里面记载了许多以利沙所行的神迹。那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特点如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学的信心的功课。第一，以利沙呢他先说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呢，那么听的人呢听到这件事情就要相信，那么以利沙说的话是从神来的话语，那么这些话语会实现的。那么在没有实现之前呢，就凭着信心要去做预备的工作。好，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来看，首先呢在第四章，以利沙遇到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很穷，那么他的债主来跟他要债， 那么他就来求这个以利沙。以利沙问他说，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我家里只剩下一瓶油。以利沙就说，那你就去把你邻居啊所有的空瓶子空罐子都借来啊。那么借来以后呢，他就告诉他说，你就把你手上仅剩的一瓶油呢，就往这些空瓶子空罐一直倒下去啊。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在读新约圣经这种啊五饼二鱼的故事一样，以少变多。因此这一瓶油就一直倒，一直倒，那也没有停止，直到没有空瓶子空罐的时候呢，这个流出来的油就停止了。所以这个功课是什么？信心小的人啊，就左边邻居右边邻居借几瓶就好了。信心大的人呢，就把所有的空瓶子空罐呢，我们都尽量的借来，预备好，知道说可以借着这个啊油呢来解决他的难关。这就是一个啊信心的功课。好，那么再下来又讲到一个苏念妇人啊，这个人本来就是啊丈夫已经老迈了，他也没有儿子，但是啊，以利沙就跟他说，你明年这个时候会生一个儿子。果然就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后来呢，这个儿子就死了。因此这个妇人就非常的伤心，他说，哎，以利沙，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要求什么，你今天啊给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又死了，让我经历这么痛苦的事情。以利沙呢就派他的仆人叫基哈西，那我们要记得这个名字，因为等一下下一章呢，这个基哈西呢啊，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派他的基哈西拿这个杖去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然后以利沙就跟着后面就去了。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我们看到有一个死人复活，是出现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就像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死，拉撒路死而复活一样，代表说神对死亡是有权柄的，所以神可以让一个死人呢复活啊。后来我们读到以西结书，也看到枯骨复活的事情啊，是代表说神对人的生命是有主权的，死亡呢权柄是在神的下面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啊了解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第五章呢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节一章经文。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常听到人家讲信息会讲到说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啊以色列的小使女啊，那么服侍乃曼大将军，那就这个小使女就告诉乃曼大将军，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呢可以治好大麻风啊，重点好像放在这个小使女上面。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带领大家来看呢，是乃曼跟基哈西这两个人。所以你想想一个啊权势啊，是等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元帅，他是打败以色列人的将军，是一个元帅。他今天很不幸得了大麻风，拥有万贯家财跟这个权柄，但是呢他不能靠近人，那这些东西对他都是没有用处的啊，大麻风。所以呢他就很盼望他的大麻风可以治好。那么啊，这个小侄女跟他说，他们这个以色列啊的神呢，可以治好这个大麻风，所以他就带着希望去看以色列王。那以色列王也吓得啊，这个心惊胆跳，就把他啊转借给先知以利沙。那你注意看，在这里面，这个乃曼心里在想什么？乃曼呢，心里面想说，我今天呢、啊、去看以利沙这个先知，那这个先知一定要恭恭敬敬的赶快出来迎接我，然后呢在我身上长大麻风的地方呢啊，就好像是按手祷告一样，他说摇手祷告，手摇一摇祷告一下，他的大麻风就好。所以呢乃曼心里面想的医治之法是这个样子。可是呢等他看见了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根本就不理他。以利沙只打发一个仆人去告诉他说，哎，你就去约旦河中去沐浴七回，病就会好了。那你想，对一个元帅来讲，他吃了一个闭门羹，他去约旦河向他洗澡洗七次，在众人面前把所有的衣服脱下来，把衣服脱下来就像是 把身上代表他那个权柄地位呢全部放下来，然后要光着身体进到约旦河去洗。啊，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但是后来他听了这个仆人的劝告，他就去了。所以你想，他下到河里面洗第一次，身上的大麻风没有改变，洗第二次没有改变，三次、四次、五次、六次，这每一次下去洗都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哦。因为你每一次下去洗，就心里面想，诶，我的大麻风是不是会好一点，我的大麻风是不是会好一点。但是呢，他的大麻风是在第七次才完全变好的。所以这个信心的功课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对一个不信的人，不是照他想的方法来得医治，而是照神所定的方法来得医治。乃曼接受了，他要从一个将军变成一个谦卑的人，从不信到信，所以他们定义好了。好，那么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这个基哈西。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基哈西啊，他服侍以利沙也有一阵子了。你看他前面他这个第四章，他亲眼看见死人复活，他亲眼看见神的权柄啊，亲眼看见所有的神迹照这样子在发生。但是基哈西怎么样？基哈西贪恋钱财，他说，哎呀，我这个主人好笨哦，这个乃曼要送他一大笔钱他都不要啊！你不知道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需要钱，所以呢他就偷偷的跑去啊追乃曼啊，你乃曼骑着马，基哈西是用跑的，所以啊人为了贪财跑步都可以比马快，所以呢他就追上了这个乃曼以后，就编个谎言，就要了一些衣服钱财，拿回去藏好以后，就去看这个啊以利沙。当然以利沙知道他去干什么，因此以利沙就对他说，乃曼的大麻风就要在你的身上。从此这个基哈西就怎么样，贪心的结果他就长了大麻风。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功课，说一个外邦人的将军，从将军到很谦卑接受以利沙给他一个治大麻风的方法，在约旦河洗了七回病就好了。结果一个亲眼看见神迹也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的仆人，伺候以利沙多年的仆人，竟然从一个啊看见神的状态呢，因了贪心的缘故呢，变成一个不信的状态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在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要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说我们相信神，但是我们盼望呢神照我的方法来做神，那因此这样呢我就相信他。那事实上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不会照我们想要的方法来相信神，神也不会照我们想要的方法来跟我们同行。所以在这里我们从乃曼跟基哈西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掌握这里面的啊事情。到了第六章又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呢这个亚兰国的王啊，他要去攻打以色列。那每次他要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就好像说他的布局就先被以色列王给知道了啊，心里面就很纳闷说，诶，难道我军队里面有奸细吗？后来知道说不是这样的，原来呢是以利沙事先告诉以色列王，所以以色列王都可以逃过一劫。因此这个亚兰王就非常的愤怒，他就派兵到多丹啊，就是以利沙那个时候刚好在那里，就派这个啊军队把这个多丹给围困起来。第二天早上啊，以利沙的仆人一起床，哇，他吓坏了，他一看到满城都是这个啊亚兰国的军队把他们秘密包围住了，吓得心惊胆跳啊。他这个时候说什么？以利沙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啊，以利沙说什么？在六章十六节，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好，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是不是能够掌握这一句话？这叫做信心的功课。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今天我们说耶稣是已经得胜的君王，得胜的君王是与我们同在， 那今天呢，我们出去征战呢是怎么样？我们是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呢，我们要出去征战的。那今天我们碰到困难，我们就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能不能看见这一点？所以呢，在这里告诉他说，求以利沙祷告说，求神开这少年人的眼目啊，使他能够看见了。所以常常我们碰到困难，我们进入困境的时候，我们就是求神开我们的眼目啊，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看见。好，所以这里面我刚才讲了一个，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下呢，我们要学的功课，第一个信心的功课嘛。啊，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没有征召之前，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呢有把握，因此你就会去预备。啊，那再来，我们在困境的时候，在患难中的帮助呢，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是我们的帮助，那么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可以从这个困境里面，我们借着神的力量呢，我们去克服我们眼前的难关。我们不是逃避，我们也不是躲起来啊，我们是去克服这个难关。好了，到了这里呢，啊，这个亚兰王啊来攻击这个以利沙，那以利沙呢就怎么样呢？就啊让这个敌人的眼睛啊都被昏迷了，因此以利沙就把这些人呢带到哪里去呢？带到撒玛利亚城里面去了。所以当这些人眼睛一开，发现啊完蛋了，我们呢在撒玛利亚城里面，我们被以色列的军队包围了。那这个时候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说啊，你就好好请他们吃一顿饭送回去，那大家和平啊，不需要干戈相见。所以呢以色列王就做啦，那就亚兰呢，亚兰王呢，他们的军队就回去啦，也不再侵犯以色列啦。但是过了一阵子，这个亚兰王便哈达又来围困撒玛利亚城。那这时候啊，以色列王就很生气了啊，他围困的结果啊，他们连鸽子粪啊，鸽子的大便也值五色克勒钱，买鸽子大便来啊来充饥，买一个驴子的头来充饥，这样子。那就是说缺乏食物到这种情况，因此以色列王就很生气，他心里面想，第一次亚兰王被我们包围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杀了就好了吗？那现在以利沙你跟我们说放他回去，结果你看他第二次来攻打我们这么厉害啊，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生气。这个时候呢啊，就以色列王就来看这个以利沙，那以利沙就跟他说一个预言，他说明天这个时候啊，明天这个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一细亚细面呢要卖银子一色克勒，二细亚大麦呢要卖银子一色克勒。你记得刚才一个驴子的头卖多少钱吗？一个驴子的头卖这个八十色克勒，两升的鸽子粪鸽子大便呢卖五色克勒啊。他现在说这些面啊卖啊卖的比这个东西还要便宜很多啊，所以呢他怎么有可能啊那个啊陪着以色列王来的这个军长就啊这么不信，在那边哈哈笑。结果事情就真的照这样发生了啊，照这样发生了，神就击打亚兰王，因此他们撒玛利亚城的这个困境就被解决了。所以呢好，这就是啊我们看到从第四章到这里啊讲了很多的这个啊神迹啊，讲很多的神迹。那再来我们就要看啊讲了这个以色列王以后呢，在第八章开始啊就讲这个约南做犹大王。那这里等于是说作者呢把这个故事情节从先知跟从北国以色列人要转到南国，他转到南国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所以你注意看在这里面呢有一个重要人物呢叫做亚他利亚。那我上礼拜大概有讲了一下，亚他利亚呢是暗利的孙女，是亚哈的女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列王记上讲到约沙法王啊，犹大王约沙法，约沙法呢跟这个北国的亚哈王啊走得很亲密，所以呢南北国联姻啊，因此约沙法的儿子呢约兰就娶了这个 啊亚哈王的这个女儿叫亚他利亚。所以呢在第八章我们就注意看啊，这个约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做犹大王做八年，然后第八章十八节说什么？他效法谁呢？他效法亚哈家。所以我们刚刚说第三个功课就是说你要效法谁，他就行以色列诸王，你要不要忘记他是南国的王啊？南国的王是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他做的跟他们一样啊，跟亚哈家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呢？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为妻子。啊，做完后来这个约兰呢啊，后来约兰死了，就把他的王位呢传给他的儿子叫亚哈谢。那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呢22岁，他就做王做一年，那做王做一年他就怎么样，就死了。那这个亚哈谢的妈妈是谁呢？就是亚他利亚。所以他这里8章27节说亚哈谢就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在这里我们可能有一点搞不清楚啊，明明他的爸爸约兰是亚哈的女婿嘛，他的妈妈是亚他利亚，这里为什么说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呢？那么根据神学家根据注释书的说法，他说这是一种广义的说法，也就是说这种意思呢，就是说他跟亚哈家是有关系的，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啊，有关系的。所以广义来说呢，他也算是亚哈家的女婿。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啊，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觉得有点混淆。那读到这里呢，我们就如果你啊读历史书不是那么清楚的话，我们就像我刚以前呢读历史书一样，常常被这些王的名字搞得一塌糊涂。因为北国的王呢跟南国的王呢常常都叫同样的名字，那就让我们呢搞不清楚说我现在是在讲北国的王呢还在讲南国的王啊，弄得这个啊我们的思想一团混乱齁。所以让我们啊练习啊练习，就是说哎每一个王呢虽然是同样的名字呢，那我们还是要掌握这个细节。所以呢到了这里啊，犹大国的王讲完了以后呢，又进入哪里？又进入这个啊北国了。那这个时候就北国为什么进入这个北国呢？因为呢啊为了要应验当初这个亚哈跟耶洗别哈这个夺他一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啊，有个预言的啊，就是这个亚哈跟啊耶洗别呢这个啊这个预言要这个啊。这个国家要被篡位啊，这个预言。所以在这里呢，以利沙就派他的门徒去告以色列的一个大将军啊，叫做耶户啊，告耶户。告耶户呢，知道神高立他做王以后呢，他回去以后呢，就怎么样？他就把以色列王给约兰给杀了，然后就篡夺北国的王位。所以从耶罗波安一路。他的一脉相传到约兰这里呢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这个就断掉了，被耶户呢篡位。那耶户篡位以后呢啊，神看他做的还不错哈，就把巴利啊跟先知啊这些都灭掉了啊，只是呢他还是一样落在耶罗波安啊的罪里面。所以呢神就给他说，好，耶户你做的不错，所以呢你的子孙呢可以做王世代啊，做王世代。好，那么接下来11章又进到南国去了。11章呢进到南国又回到谁呢？回到那个亚他利亚，就是亚哈的女儿。也就是说这个亚他利亚呢看见他的这个儿子啊亚哈谢死了，他就起来要剿灭犹大国的这个王室啊，就杀了啊一堆人啊，只剩下一个小孩叫做约阿斯啊，在约阿斯被他的奴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6年，后来就被祭司呢耶和耶大养大了，后来就演出一个王子复仇记啊，就啊把这个他的祖母呢亚他利亚啊联手给杀了。因此在这里面第12章就记载
这个约阿斯在耶和约大的教训之下呢，他就是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然后到了第十三章啊，就进入到这个约哈斯做以色列王。这个约哈斯是谁呢？啊，这个约哈斯就是耶户的儿子啊，做以色列王。好，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同样的征战的时候碰到困难啊，碰到困难被亚兰王攻击，他就在困难的时候呢，就跟耶华祈求，那就帮助他来啊打败亚兰王啊，这里面的事情。那我们这里面呢、啊，学到一个功课是什么？就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祈求啊，像约哈斯跟神祈求，那神应允他，也解救了他，是不是从此约哈斯的信心就比较坚固了，就可以专心倚靠神了啊？后来我们发现呢，不是这样子，就说神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人好像转变很少。所以我就想起以前啊，我在牧会，在北卡牧会的时候碰到同样的情形。那有些弟兄，我们为他祷告，哇，不管是出车祸是很大的疾病，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啊，压伤的芦荟不会折断，我们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后来呢，哎，他们真的病也都好了，但是后来我们在观看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他在啊神的信心里面呢也被坚固啊，在啊侍奉上呢也能够更专心依靠神。所以这里面要给我们一个学习，就是说当我们走过一个难关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帮助我们过了一个难关，我们一定要记得要数算神的恩典，看见过去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所帮助你的，我们能够掌握这个恩典呢，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固呢，对我们这一生是非常有益处的啊。所以我们在读到约哈斯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思考。那再来就十三章就讲到这个以利沙快要死了啊，这个先知快要死了。那以利沙要死的时候呢，以色列王啊叫约阿斯啊，不要，所以我说你不要啊跟那犹大王约阿斯给混在一起了哈、啊。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呢，就是耶户的孙子啊，耶户的孙子。那约阿斯呢就来看以利沙，就非常的难过，说哎呀，这个先知快要死了，那以后还有谁呢可以帮助他干什么等等。那以利沙就告诉他说，你去取这个弓箭来，然后就叫他拿着弓箭打地击地。然后这个约阿斯呢就拿着弓箭啊，这个啊，首先是叫他射箭啊，叫他射箭。所以呢他就射箭，那十三章十七节说啊，以利沙就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是要战胜亚兰人的箭啊，所以呢就等于说射的箭呢是一个预表。然后再来十三章十八节就叫他取几支箭来，就说你打地，结果约阿斯呢他打地三次就停止了。那以利沙呢就很生气，他说你应该打五六次啊，你打五六次就可以完全把亚兰国给灭亡，你现在只打击地三次，你就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而已啊，打败亚兰人三次而已。所以呢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一个功课是什么啊，信心的功课。是说今天我们在侍奉，好像神没有让我们停止，我们就继续侍奉，就好像是神没有叫以利沙，没有叫约阿斯停止，他就应该要继续的啊击打这个地。所以我们要学习有一个敏锐的心，怎么样能够啊掌握啊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前面的侍奉。所以因此十三章就说约阿斯呢就只有三次打败这个亚兰王，亚兰王变哈达啊，亚兰王变哈达。那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看这个事情哈、哦，就说约阿斯死了以后是谁接着他做王，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对北国以色列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所以请你看第十四章哈、啊，第十四章十五节，第十四章十五节就说约阿斯死了。啊，十六节就说他的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做王啊，你不要搞误会哈、啊。这个耶罗波安呢，指的是耶罗波安二世啊，不是啊耶罗波安二世，这常常名字都是一样的。那这里面呢，有什么关键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讲到约阿斯打败亚兰王三次， 等于说亚约阿斯呢，在那个时候啊，在他的统治期间呢，他的军事力量是不错的，他军事力量是不错的，因此他在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啊攻击敌人上面呢，等于给他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啊预备好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当耶罗波安二世做王，他做王多久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罗波安做王多久啊？啊，耶罗波安，好啊。我现在没有注意看到耶罗波安做王，好好，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耶罗波安做王几年哈。那所以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我们叫他做银色时代，因为呢，他那个时候呢，他就收复了很多被以前被敌人占领的地，所以在耶罗波安二世呢，等于是国富民强的时代。所罗门王呢，我们叫他做金色年代。那耶罗波安我们就叫它银色年代。所以我们如果啊一路这样子圣经读下来啊，我们想到说生命记里面有一个教导的，生命记里面有一个教导，就是说神会祝福人，让他这个兴旺啊，让他这个啊种的植物能够啊能够这个丰收啊，很多的事情都好像非常的丰盛。那在很多事情看起来很丰盛的情况之下呢，就以为这是神的祝福，以为他们现在呢是走在神所喜悦的道上面。好，这就是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一个情况啊，一个情况啊。耶罗波安做王41年哈，41年在14章的20几节哈。
23节
哈，23节做王41年，做王41年算蛮长的，所以呢，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啊 impression， 神好像很祝福他一样。但是我们在耶罗波安二世呢，整个的信仰状态要从哪里去知道呢？就是从阿摩斯书去知道，因为阿摩斯书呢，阿摩斯呢是南国的人，神呼召他。阿摩斯好像是经营农场的人啊，神就呼召他去北国做先知。他主要传讲的信息就是在指责北国以色列，他说你们觉得你现在国富民强了，但是你们的信仰状态呢非常的糟糕。糟糕到什么情况呢？你眼看到穷人头上有灰尘啊，你都垂涎三尺想要去得到啊，你都欺压百姓啊。所以他是形容他们的信仰状态叫做什么啊，叫做啊两只羊腿半个耳朵的信仰状态啊。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真的是要注意我们的信仰状态，千万不要变成两只羊腿半只耳朵的基督徒啊，这个是非常 serious 的事情。所以呢，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国富民强，第一他的父亲给他打好的基础，第二呢啊，在这个基础之下，他收复了很多的土地，很多的土地。那做王41年，但是很可惜，从他以后，整个北国呢，就好像坐溜滑梯一样呢，一路下降，啊，一路下降。所以你就看到第15章，当耶罗波安呢，啊，死了以后，他呢，他的儿子呢，叫做撒加利亚，就做以色列王。那这个时候呢，世代已经满了，所以呢，就啊有一个加底的儿子啊，米拿县，这是15章14节，米拿县呢就起来啊杀了撒加利亚的儿子叫沙龙，啊就篡了这个王位。所以你看，北国从耶罗波安一直到约兰，这一脉相传断掉了，被耶户篡位了。然后耶户篡位以后呢，又经过4个王，然后又被米拿县给篡位了，所以现在轮到啊米拿县做以色列王了。所以呢，在第15章就在讲这个米拿县做以色列王，到了这个啊16章就讲到这个啊一个征战哈，讲到这个16章的征战是讲到亚哈斯，就是犹大国的王亚哈斯。那我为什么在16章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亚哈斯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什么叫做很奇怪的事情哈？就是那个时候啊，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啊，叫做比加了哈，以色列王比加，所以利逊跟比加啊这两个人联军来攻打这个南国犹大啊。那这个南国犹大的王呢，就是亚哈斯啊。啊，他被攻打以后，他找谁帮忙呢？他就去找亚述王帮忙，啊，就将耶和华殿里面的礼物啊、金银啊都送给亚述王，所以亚述王就答应了，就出兵帮他解决难关，攻打大马色啊，攻打大马色，就杀了这个亚兰王利逊呢。在亚哈斯呢，在大马色看见一个祭坛很漂亮，他说：“哇，我要是有这个祭坛该有多好啊！”他就把这个祭坛呢、啊、画了一个图样，就送回去给他的祭司啊，送回去给他的祭司叫做乌利亚，啊、叫乌利亚说：“哎，你赶快照这个图样，给我在这个耶路撒冷盖一个这样的祭坛。”所以当亚哈斯从大马色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啊，哇，看到这个祭坛心花怒放，就开始在那个祭坛的地方向耶和华献祭啊，这个实在是很让人匪夷所思哈、啊，匪夷所思。这个不晓得他的心在想什么，怎么会跑到大马色看到一个祭坛，看到别人很漂亮呢，就把他 copy 带回来啊，就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呢，第十六章就讲到这个亚哈斯死了，十七章就是北国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灭国的事情啊，就是在主前722年，也就是说他的最后一个王叫做何西亚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在主前啊722年呢，也就是何西亚第九年呢、啊，被亚述王攻破了撒玛利亚，他就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然后接下来我刚才一开始就讲十七章是列王记下的一个关键，因为呢，在十七章交代了北国以色列的灭亡，然后在第十七章呢，讲为什么北国以色列会灭亡，在讲他们背叛耶和华，他等等所做的事情离弃耶和华，然后呢，神并不是这样子不教而诛啊。十七章十三节说，借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在劝诫以色列人跟犹大人说，你们要离开你们的恶行。可是呢，这些劝告都没有达到效果，因此这个北国以色列呢就灭亡了。那接下来犹大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你看十七章二十三节，他说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写到直到今日，不是我们现在的今天呢，不是2019年，不是今天呢，他是直到作者写这本书信的日子，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去。那以色列被掳到亚述去了，那这个亚述王呢，就把一批外邦人呢就迁移到撒玛利亚来啊。他们一进来以后呢，结果他们不懂得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就差派狮子呢去咬死他们。所以呢，亚述王就赶快从被掳走的这些以色列人当中呢，找一个祭司回来啊，找一个祭司回来教导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所以这里蛮讽刺的，就是说外邦人就在这里学习敬畏耶和华，可是以色列人根本不会敬畏耶和华，因此呢，他们都被掳走了。好，所以我们后来就知道，就是说，在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哈、啊，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呢不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呢，基本上撒玛利亚呢的血统已经不纯正了啊，在这里啊是一个开始。好，那么从第十八章开始就讲西西家作王，一直到这个二十五章，这个犹大国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啊，西底家那。就被巴比伦给灭亡了。那么这里面呢整个犹大国这里面的王呢，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西西家跟这个耶西亚 那最麻烦的一个王呢，就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拉西。那本来西西家已经生病快要死了，结果呢他求神，那以赛亚啊去看他，那就好，我们就说 granted 啊，就应许他多活15年。那在这多活下来15年呢，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拉西。那做王也做很久，把整个犹大国的信仰根基全部搞砸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在18章的第4节啊，他说这个西西家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主大卫。啊，我们说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读列王记的第三个功课，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效法谁啊？效法大卫呢，还是效法这个亚哈家，或者是效法耶和波安啊？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哈，在罗马书8章28节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为了要效法他儿子基督啊，这件事情要让我们记在心里面。效法谁就跟谁一样，那个结局就跟谁一样啊，跟某某人一样。好，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要讲到18章第4节呢？因为在这里西西家呢，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能向铜蛇烧香。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件蛮严肃的事情。你记得这个铜蛇的由来吧？这个铜蛇的由来呢，是在民数记哈，民数记那个时候可拉党啊亵渎神，亵渎啊抱怨摩西，因此呢，神就命这个火蛇进入以色列人的营地。那火蛇进入以色列人的营地，见人就咬，那被咬人当然就毒发身亡了。他们就啊跑去找摩西说：“摩西，摩西啊，我们对不起啊，我们有罪了。”啊，请你向耶和华祈求啊，把这个火蛇呢赶出这个营地。可是呢，神给摩西的启示是造一条铜蛇，没有给他解药啊，没有说啊，你去哪个地方找一些草药来煎水喝了，并这个毒就可以解，也没有叫所有的火蛇离开营地，而是呢叫他造一条铜蛇。他说：“你凡是被蛇咬的人，你就转头看铜蛇。”你病就得医治，就要信心嘛。你说啊，我不信啊，我一定要吃药病才会好。他说不是，你转头看那个铜蛇，那这个铜蛇就被保留下来了，一直保留到西西家的时候，他们仍然认为看铜蛇可以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就对着铜蛇烧香。那这里面就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在哪里呢？记得在十诫里面啊，神吩咐说不可为他自己造任何的像。那我们其实人呢很容易啊，做这个圣物崇拜啊，圣像崇拜，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对看得见的东西敬拜啊，对看得见的东西敬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不是要对铜蛇敬拜，而是对铜蛇背后的神他行医治的能力来敬拜啊。所以在这里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犹太人一直陷在这个敬拜铜蛇的这件事情呢要来处理一下。那讲到这里，我们就来讲一件事情，就说神怎么样衡量北国的王跟衡量南国的王啊。在衡量北国所有的王呢，都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落在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犯的罪里面。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犯的罪，就是造了两只金牛犊，一只放在但，一只放在伯特利。那北国以色列王呢，他就是行落在这个罪里面呢，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呢，他们又去拜巴利啊，又去拜巴利。那你刚才看到这个耶户啊，这个以利沙派使者去告耶户啊，耶户怎么样？耶户把所有的巴利给偶像柱像都毁掉了，又把拜巴利的先知都杀了，但是呢，他最后 还是没有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犯的罪，也就是说没有离开敬拜但跟伯特利的金牛犊上。但是基本上呢，他比其他的王已经好很多了。你看那个亚哈王，他拜巴利拜的多厉害。所以衡量北国以色列王呢，就是在看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来看，那怎么样来衡量南国犹大的王？好，我们来怎样来看衡量南国犹大的王？基本上呢，是用秋坛这件事情作为一个衡量的准绳。所以什么叫做秋坛呢？秋坛呢，就是敬拜神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秋坛有的在城门口，有的在山谷，有的在青翠树下啊。所以你看南国犹大的王呢，常常会讲一件事情，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啊。如果你读的话，你注意的话，你会注意到有这一句话，他说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只有两个王做的对啊。这两个王呢，就是西西家跟耶西亚。所以我们刚才读十八章第四节就这样，他们呢不但行耶和华眼中做的事情，也忠于耶路撒冷的圣殿，知道圣殿呢才是真正敬拜神的地方。他们也尽他们的力量要来清除秋坛。那么讲到南国犹大，总共所有的王，好王只有八个啊，好王只有八个。那两位西西家跟约西亚王，他们致力清除秋坛，但是另外那六个好王呢，虽然也是行耶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但是秋坛仍然兴旺。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好王呢啊，没有把这个秋坛给除掉。那至于其他犹大国的坏王呢，他们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要么是效法亚哈家啊，要么就是亲身参与这个秋坛的异教敬拜啊。所以在这里面呢，特别说啊，我们来说明一下。那当然我们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必然的啊会想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啊，耶稣跟撒玛利亚人的谈话。撒玛利亚人说，我们敬拜神就在那个城的啊山的那个高山的地方，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敬拜神不在山上，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犹大国的时候说，敬拜神的地方，唯一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圣殿，但是今天圣殿已经被毁了。他说圣灵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就是敬拜神的地方。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耶稣说他们不认识啊，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人不认识自己敬拜的对象。那对我们来讲，我是否认识我所敬拜的神，或者你是否认识你所敬拜的神？你知道你所敬拜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吗？在列王记，在历史书说，耶和华神是祭血的神，是烈火的神。对我们来讲，不能只抓住神是恩典啊，是慈爱啊，是一切都包容忍耐啊。啊，我们要看，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也是这样讲。他说他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存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神是烈火的神。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是烈火的神。所以呢，我们要想在整个历史书里面在讲敬拜神的当中呢，他们有许多的污秽没有除掉的啊，所以以至于到后来以西结书呢，他说长老都在圣殿里面敬拜日月星辰这些神像，因此神的荣耀呢就离开了圣殿。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看，既然我们的心呢是敬拜神的地方，那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东西我装满了什么啊，或者我心里面也有一个秋坛没有除掉，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要怎么样清除，那我们才是存着诚实的心来敬拜啊，存着诚实的心来敬拜。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在这里面啊，从整个列王记下的一个架构啊，列王记下的一个架构，我们就了解他从 这个以色列王亚哈谢开始，我一开始就讲这个亚哈谢他生病了，不去求这个以色列的神，他跑去求这个巴利西卜。然后呢，接下来在列王记下就交代了以利亚交棒给以利沙，然后第四章到第八章就讲了许多以利沙所行的神迹，那这些神迹也是在证明以利沙是神的仆人，是神所差派的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的话语里面呢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来自他所行的神迹。然后再来从第八章第九章以后呢，讲到这个以色列国这些王的事迹，也讲到一部分犹大王的事迹，然后到了第十七章就是这个以色列国的最后一个王何西亚，第九年呢就被亚述国所灭亡。然后从十八章开始就在讲西西家王，一直讲到最后面啊，最后面这个啊西里家王啊如何被巴比伦所灭的，因此这个啊灭亡了以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因此圣殿被毁，南国犹大也毁了啊，就进入那这个段历史完了以后呢，就进入被掳归回的历史了。所以在历史书我们读的是这样，那下礼拜开始我们就要读历代史，那历代史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历史，所以我们在学习啊，列王记从一个角度来看以色列历史，那历代志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色列历史，那中间的缘由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就听啊下回分晓。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就到这个地方为止啊，到这个地方为止。好，那么。